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又到了我们天方夜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第463节。不过在讨论正文的课程之前，我想在这里提一下今天发生的一点点小小的意外。今天是我的第二个小孙女生日，那我们今天到她家里庆祝，而我的手机不知怎么搞的，在差不多一半时间的时候呢，荧幕突然间消失了。我以为是手机没有电了，问题是回家之后充了好久的电，但是还是一样无法启动荧幕，所以我想并没有摔到任何荧幕，可是手机是没有办法启动，所以呢我的 LINE 跟 WeChat 就完全没有办法看了。所以如果用 LINE 或者是 WeChat 跟我联系的亲朋好友就已心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用 LINE 或 WeChat 跟各位联系的，也收不到任何信息的，所以要等到看用什么方式把手机修好。我想应该不是手机坏掉，我在猜想可能是荧幕坏掉了，也没有摔到，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显像，但也有可能是整个手机坏了。如果是整个手机坏的话，我的联系方式 WeChat 或者是 LINE 的联系方式可能就会有更长的时间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了。而且现在 WeChat 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从美国去下载了，那就看看情况怎样。我希望只是荧幕坏掉，那么修一修就好了可是今天跟明天因为是周末的期间，也没有办法联系到修理的单位。如果我们洛杉矶的朋友有听到这段录音的话，再拜托你们转告一下历程跟星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写的导读跟录音的话，我还是会放在网络上，会放在 FB 上面 Facebook 上面，再麻烦把这个 FB 的内容转给星星跟历程。谢谢洛杉矶的朋友的帮忙，非常感谢你们。好，那我们就回到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63节。在上个星期我们在提到这一节课程的时候因为他有提到水流的流谷跟河床的这个比喻，那我就替大家把第八册的第417节的内容拿来给大家当参考。当然还有第九册的第421节也提到了相关的信息，不过我想421节我们才刚刚上过没有多久，所以这一节内容的话我就不再提出来讨论的。这个河床跟流谷的这个比喻主要是在告诉曾跟罗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的自我不要过度的去操作，因为一切的事情早就有安排了，只要顺随着自发性的过程当中呢，一切都会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总而言之，不管真是不是有扭曲，真是不是有对抗，真是不是有情绪的问题，不管真的状况怎么样，总而言之，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已经认为赛斯资料的传递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不管曾跟罗他们是不是对抗啊，或者是有什么情绪问题啊，或者是发生什么扭曲啊，总而言之，这些资料对于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来讲的话，都会收到同一份资料，不会有任何不同的同一份资料。也就是赛斯在传递的过程 不会因为真跟罗的扭曲状态或者是情绪的抵抗而会损害到赛斯资料的传递。就好像水流从巴颜喀拉山，只要水流从山上慢慢往东海走的话，不管它经过的路程是多么的崎岖，多么的不平，总而言之，这些水它会汇集起来，最后它一定会流到东海的。意思是赛斯资料最后都会以最原本的方式呈现给在物质世界的读者们。水只要流出来，最后一定会汇集起来，而流到水流最后所要到达的太平洋。这些水总是会到太平洋的。那么反过头来讲，这一章主要在讨论的就是在讨论感受跟事件之间的关系。那某个角度来看，各位，我们出生为一个人，我们有自我，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在抵抗，不管我们生生世世的转世有多少次，但是事件它已经组成了，事件类似像水一样，它还是会按照它的进展方式往它要走的方向进展，因为它是一个磁性的行动，是一个电磁的行动。事件如果是一个磁性的行动，是一个电磁的行动，在事件展开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感受这些事件不过是这些事件的一部分而已。我们试图想要用自我去改变事件，或者是把自我试图跟这些事件分离，然后觉得是自己在完成这些事件。不管自我怎么样把事件分离，自我还是这个事件的一部分，自我以感知的方式成为事件的一部分，因为自我就是事件，事件就是自我。那么回过头来讲，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感受我们的事件，感受所有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话，我们就在事件里头，而且是跟事件一起在移动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感受我们每天所发生的事情，用心的去感受它的话，我们就成为事件的一部分，我们就跟着事件一起在流动，就好像水很顺利的从高处慢慢汇集，然后往低处流的那种方式一样。所以各位试着去了解这一节所要阐述的内容，是非常深刻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一堂课。所以在讲完了这个水流跟河床的这个关系之后呢，赛斯说呢，想要胜过鲁伯的自我是非常的艰难的，鲁伯并不知道他是事件的一部分，鲁伯想要用他的自我来操作，所以想要控制鲁伯的自我是相当的困难的。鲁伯现在就极力在反对，因为他把赛斯当作是他独有的财产。赛斯在河流跟河床的这个比喻当中，他把他自己比喻成是河体的两岸嘛，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是事件的一部分，他跟鲁伯的自我是没有关系的。鲁伯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只是以鲁伯的角度在感受这件事件，所以连鲁伯的自我也不是能够独立把自我从事件当中分离出来的。自我通常在做的事情就是以为透过自我在经验的事情就是属于自我的那一个部分。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呢，真把赛斯当作是他的独有财产，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呢，真把赛斯当作是他所拥有的。因为在这一堂课主要是在谈感受的问题，感受跟事件之间的关系，所以当真怎么样去感受这件事件的时候，他把他所感受的事情就当作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自己的一部分，但是他并不知道其实事件在进行的时候是各自有各自的任务，是融合在一起在进行事件的。也就是赛斯所说的，他是河床， 而真是水流。事件怎么发展，早就有了原来的版本了。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种生物，它都有它自己的天赋的天生之势一样，这些天生之势似乎是这一类生物的特殊能力。但各位去试想一下哈，为什么森罗万象能够这么样的一体配合呢？是不是来自于整个事件的整个安排？是不是有一个一体性，有一个整体性？换言之，相生相克的道理当然是每个生灵它本身拥有的能力啦，但是某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事件的安排啊。事件会安排某一种生物有某一种能力，是因为在整体的结构当中，在整个事件的进行当中，必须要有这样的戏份，这样的角色，所以才会安排这样的配角来整个事件当中演出他所被安排的某一个部分的戏份。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各位一定会豁然开朗哈。假如今天有蜜蜂的话，那么一定要有花让蜜蜂来采蜜嘛。那如果有花的话，它一定要有被采蜂蜜的昆虫嘛。那既然这棵果树会长这样的果实，它必然有这个果实产生出来能够供应的或者是供养的某些族群。鳗鱼为什么必须要到深深的海沟去产卵，然后呢又回到淡水河来生活？好，那鲑鱼为什么又相反的方式从淡水去产卵，然后慢慢让小鱼又回到海洋，然后整个生命的形式是在海中生长，一直到要产卵的时候又回到淡水的河流上去产卵？为什么有需要这样的循环？为什么一个男人一定有一个完全能够相配的女性的生理结构？我们去看这个大自然的这一幅图像，我们就了解它其实真的是有一个统一性的相生跟相克的这样的整体的图形。而在整体的图形当中的每一种生灵都有非常特殊的功能。那么显然来说的话，事件它有它的电磁性，事件有它的整体性。所以赛斯在这里才感叹的说呢，以鲁伯的自我来讲的话，他以为所有的事情是因为他的自我在操作的，他也怕他自己传的赛斯资料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产生不良的状态，或者是因为他的某些状况他自己会受到伤害，或者是会伤害到别人。所以赛斯才这里提到，胜过鲁伯的自我是非常的艰难的，而且他也把赛斯当作是他的一部分，因为他觉得他在传递赛斯资料是由他的口中讲出来的，那么由他的口中讲出来当然是属于他的一部分了。他把它归纳成只要是他讲出来的话就是属于他的行为的一部分。我想也不只有真是这种思考方式啊，以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在思考的嘛。我们会认为说，哦，这个就是鲁伯所传递的赛斯资料，这就是耶瑟所写的赛斯资料。但是我们不知道，不管是鲁伯写不写，不管耶瑟抄不抄，总而言之，在上一个星期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不管真跟罗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赛斯资料，总而言之赛斯资料已经完成了，而且是言之言味的，不会有任何内容改变的方式呈现出来给在物质世界的我们。就好像很多人在讲说，哦，从2000年开始我们进入了宝瓶座，或者是我们在讲像今年的2020年是庚子年，所以庚子年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或灾变。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从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就预测202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事件会在 几百年前就会被抑制到呢？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了。各位，如果我们了解我们所经过的所有的人生的状况，就是整个一大片的事件在一起运行的这个整体性当中，我们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在感受这些事件，而我们的感受本身就把我们自己成为事件的一部分。我们在感受事件，我们就是事件的一部分，我们的任何行动，行动不就是过程本体吗？所以我们在感受这些事件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用心的去体验事件，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事件不管你体验不体验，它总是按照它的方式进行的，事件总是会按照整体一体性的方向去进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几千年前类似像刘伯温啊，或者是华国的预言家啊，或者是以前的小约翰啊，他可以预测圣经的启示录啊，或者是烧饼歌啊，或什么之类的为什么每逢到庚子年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呢？是因为内在有事件在安排，用一种洗牌的方式，创造出跟我们的感知感受或者是我们的主观的焦点相反的事情，才让我们好好去感受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活动状况，而由我们的感受去形成事件的身体。因此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我们在之前不是提过吗？意识就是目的，我们的生活状况它其实就是事件的一部分。我们所体验的每件事情，根本跟自我想要把它分离，或者是想要认为这是自我的功劳，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有自我会以为自己所经过的事情就是自己的成就或失败，但其实都不是，这个不过是事件身体的一部分而已，我们只不过是事件的一部分，而我们在感受这个事件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提到水流跟河床这样的道理。总而言之，水就从巴颜喀拉山会流向太平洋，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水不管怎么流，它总是会流到太平洋。事件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多少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事件会怎么样的发展，就算我们扭曲它了，就算我们不遵守这个事件的规则，这个事件仍然会完完全全的展开来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变为不同的事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不会有任何不同的样貌呈现出来的。就好像是一大片的织锦，这一幅织锦本来就画好了，我们在织每一条线，在拉每一个线条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按照织锦的设计往织锦完成的方向去完成而已。所以当然鲁伯在传赛事资料，他会把他所传的赛事资料认为是他的责任，所以赛事在这里才会提到鲁伯自我要胜过他的话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把我当作是他的自我行动的一部分。而我们每个人也一样，会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所经过的人生的一切，当作是自己的成就或失败。但是赛斯说其实这些事情是不用担心的。以赛斯来讲的话，鲁伯就算他的自我再怎么艰难，再怎么没有办法去克服，或者是再怎么样反对，再怎么样把赛斯当作是他自己独有的，对赛斯来讲，他还是告诉大家不用担心。总而言之，事件有他事件自己伸展开来的方向跟方法。就好像一个人手中捧了一个宝盒，他很怕这个宝盒会因为他的一个不小心而把手上的这个宝盒摔破了，但是却没有想过这个宝盒在他捧起来以及拿到他的目的地 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摔破了，早就摔破了；如果不会摔破，他怎么样跌倒就是摔不破。因为捧这个宝盒到目的地，这就是事件本身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以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到底有什么需要有强烈的善恶观？因为我们不过是事件的一部分而已，我们体验事件而成为事件的一部分。不管事件是怎么样发展，事件还是那样的发展。假如说我们没有按照事件的发展，也只不过是重来一次，但是事件本身一定会按照事件的发展来发展的。因此赛斯说，其实鲁伯不管他的自我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强力反对，可是是不用担心的。而各位，我们也真的是不用担心。这里赛斯提到，他说用你们的话说了，是以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赛斯说呢，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来准备跟设定他跟真之间的通信方式，并且呢，他说我们的过去的关系，也就是他们的转世关系，也代表这一方面的帮助。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鲁伯，你再怎么抵抗，或者是你自我多么强大，或你怕传赛斯资料会被别人误解，你对别人产生伤害，这些根本就不用担心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啊。那为了这个事件的能够发展，在鲁伯跟约瑟出生之前，内在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在鲁伯跟约瑟出生之后，赛斯已经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安排他们之间的联系方式，有一点像要演一出戏，主角配角发生的故事的情节都早就预定好了。找真来传递赛斯资料是内在早就安排好了，包括显真跟罗是因为他们过去的转世的关系，也包含了真跟罗两个人所具有的能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非常的自然。赛斯说这很自然的事哦，在你们的熟人当中，如果有一些老朋友，一些熟人想要去经验同样的事情的话，在他们接受来自于赛斯或者是这些高龄的资讯的同时，也是要经过同样的一个 stage， 同样的一个阶段。如果我们要当作是传导者的话，其实在内在早就安排好了，事情不会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早在事件的安排当中早有剧本的。每一个传导他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最后变成传导者，在传递内在信息，像这样的一种作业方式，其实过程都一样的，阶段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赛斯对罗讲说，对他们进行暗示，并且进入一个比较更深的恍惚状态，就可以解释赛斯这里所提的这些问题了。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会经过同样的阶段啊，我们如果要跟我们的内在联系的话，我们也是必须要经过暗示，或者是必须要经过更深的恍惚状态，那么我们才会知道，哦，原来整个过程是由内在的创造力向外在展现出来的。而这样的过程每个人的阶段都是一样的，事件早就形成了，而内在的创造力，如果我们能够跟真的阶段一样的话，也就是透过暗示，透过更深的恍惚状态的话，我们比较了解这个整个创造力的过程。好，那赛斯说这应该要理解，然后把它简单的解释给他的学生们了解。而了解这样的过程有什么好处呢？赛斯说假如能够了解这样的过程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赛斯资料就好像是一个试金石。各位了解什么是试金石吗？试金石是一种非常非常坚硬的避险眼， 用这样的石头才可以试出来这种金属到底是不是金质的金属。这个意思是说，赛斯资料是让我们了解多次元的实相。当我们了解多次元的实相，我们了解创造力是来自我们的背后的实相，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无意识，我们的内在自己，有没有真的通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有没有通到内在的实相的话，赛斯资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试验的方式。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真的跟我们的内在有所联系，而如同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能够进入更深的恍惚状态，透过暗示而取得内在的知性，而这个知性根本不属于自我所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从这种过程，从这种联系方式，就好比是一块试验是不是黄金的石头一样，从这里开始其他的作品可以川流不息。对真来讲的话，假如他真的了解赛斯在讲的这些内容的话，他不要再害怕，自我不要再那么强悍的控制的话，那么所有他想要创作的作品就由于这个管道而能够川流不息的涌现出来。当然这里也在解释我们一般人有的时候为什么文思泉涌，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信息场接触了，跟我们的心流接触了，所以我们的灵感会不断的涌现出来。各位一定会非常羡慕像尼尔写与神对话啦，像理查巴哈写天地一沙鸥啦，或者是像罗琳写哈利波特啦，这样的状态啊，就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作品会川流不息。而鲁伯与这个资料一起工作，可以发挥他自己的创造性能力。当他试图从一本指定的书去制作一个他自己的艺术作品的时候，他心理上的解释或评论补充了他在当前几乎不能意识到的其他维度。这里也就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学的赛斯资料，真正学赛斯资料是在学创造力，而学创造力的真正意义是跟我们的内在层面接触。只要我们能够跟内在层面接触，能不能接触就是一种试金石。好，我们到底有没有接触到，就从一个角度来看，就如果接触到了，你会发现你的文思是潜涌的，你的灵感是源源不断的来到的。所以当鲁伯慢慢了解赛斯资料，跟赛斯资料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反而可以发挥他自己的创造性能力，不是只有赛斯资料的内容而已。他自己如果想要写一本特定的书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个艺术品，写诗歌，或者是写超人七号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他都可以制作出非常好的艺术作品。事实上真写了很多的书啦，包括真的神啊，或者是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啊之类的。除了他心理上的解释或他的评论之外，还补充了其他维度进来的资料。他创造性的直接的与他人的关系也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好得多。我们在前面几节课也大概提到了，比方说他要回到他的老家萨拉托加温泉市，他很害怕如果回到老家的话，人家会不会把他认为他是个蛮畸形的人，而事实上是不会的。因为他的艺术作品一旦出来之后，人们对他的看法，人们对他的观点，也会因为他的艺术作品而改善了他跟其他人的这些关系和观点。赛斯的意思是说，当他慢慢能够跟内在次元联系的话，不只有他的评论可以变成一种创造性，而且也补充了由内在而来的资讯。而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别人的关系比他能够意识到的要好很多，而且呢，也把他补充到他正在进行的手稿当中。 赛斯在这里还提到哈，他把自己叫做一个作家，那一个作家对一般普通人来讲的话，也会扩大他自己的创造性能力，因为他是个作家，所以一般人也好，或者是他自己也好，就不会把一个作家当作是一个灵媒。也因为真自己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所以他有很多的短篇小说，也可以说都像诗歌一样的好的作品。还有他因为对邪术价值有些想法，那对邪术价值有想法的时候呢，有时也会意识着缺乏情绪主义，也就是不是完完全全用情绪的方式在表达他自己，他已经开始有邪术价值的想法了，所以对一般读者来讲的话，反而会认为他所讲的事情或他所写的书，尤其是透过像有相当知名度相当好形象的出版社，像赫尔出版社这样的出版者在出版他的书的话，会让很多的读者觉得这个不是完完全全由他自己的情绪所造成的书籍，也同时会认为这些作品会有一些邪术价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这种保护之下，真反而能够释放他的直觉力，他的情绪以及创造性的能力。所以从刚才赛斯所说的，虽然鲁伯的自我是非常非常的强硬的，可是因为鲁伯慢慢跟他的内在，也就是其他的次元的资讯联系了，那么因此创造力慢慢显现出来，而创造力一显现出来的话，就能够把前面的所有的难题都解开来。比方说好的文章啦，跟其他人的关系啦，或者是透过一个作家的这样的形象，所以呢，他反而把自己的创造力也因为跟内在的联系的关系会更加的展现出来。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一气呵成的。各位去试着用尼尔的例子来讨论好了。尼尔在跟他的神没有接触之前，跟他的内在没有接触之前，没有写与神对话之前，他是一个流浪者，是一个婚姻失败者，甚至我想是个渣男。而一旦与神对话写出来之后，他整个形象都改变了，他再也不是一个流浪者，他再也不是一个不负责的人，而且呢，他整个形象都改变了。不只有《与神对话》这本书非常的通行而已，而是他整个人格的方式也被建立了，人家也不会认为他是个情绪主义者，人家也不会认为他是一个通灵者或者是胡言乱语的人。而他跟一般人群之间跟读者的关系也大大的改善，所以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一个心灵导师，而且在美国不晓得开了多少次的工作坊。我们怎么去想象一个流浪汉，一个被家庭完全遗弃的，被自己的妻子儿女完全遗弃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却以完全摇身一变的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了。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如果说以渣男的角度再看尼尔啦，或者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说啊，这样的人呢，他是人渣啦或怎么样的，那我问各位嘛，你觉得赛斯像不像一个渣男？赛斯所做的行为100%是一个渣男啦，就以他当教皇的那一次就好了，他外面养了多少女人，又跟自己的管家搞上一腿，又生了三个女儿，而这个三个女儿因为他是教皇的关系，没有办法去认他们，把他们送到修女院去，而且不止好色，还贪财，卖赎罪券啊之类的。那么罗是不是渣男？罗也是渣男啊，自己有老婆，又跟自己的儿子的女朋友搞上一腿。赛斯说，这就是我们在人生的故事啊。我们要感受一件深刻的感受， 常常会存在一个跟我们关注相反的东西，这对我们当感受者来讲的话，似乎是对进行的感受的一种负荷或负担。提到感受这个问题，其实这一节一开始就是罗在问赛斯，记得之前提的那四个问题嘛？哈，罗在前一节课赛斯提到哈，我们的感受会直接影响原子电子，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细胞，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对罗来讲的话，会觉得一个人的感受怎么可能去影响原子电子呢？所以才会造成463节在讨论感受的这个部分。好，现在赛斯就回到讨论感受的资料上面。刚才讲过了，感受可以使原子在位置以及它的负原子电荷上，原子内部更小的粒子的运动改变上，以及脉动速率变化上存在着变化。赛斯是边讲边笑，意思是说我们的感受不是只有可以改变原子的位置啦，也不是只有改变原子内部的更小的所有的粒子的运动上啦，甚至在整个脉动的速率上，整个频率上都会存在着变化。赛斯说，实际上感受的品质是造成的分子的活动。为什么说情绪能量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情绪能量是我们在感受外面的情况嘛。我们用什么情绪、什么样的能量在感受外面的能量的时候呢？不只有改变我们的身体，所有原子跟电子的状态，连我们的频率也好，连整个脉动的速率都产生变化了。各位去思考刚才讲的这段论述方式，我们怎么样感受外面的情况，我们的感受就直接发生所有事情的变化了。为什么说思想会有吸引的法则呢？是因为思想产生情绪状态啊，思想产生感受的方式啊，而感受的品质就造成分子的活动。这里赛斯说，首先原子并不只在它自己内部移动而已，因为它们的移动是因为它们是原子，原子当然会移动啊。可是在原子之内，任何意识持续的感受的性质都会造成直接持续的运动，只不过用我们的话来说，这种移动方式是比较微小的。赛斯问罗说，这有回答你的疑问吗？罗不是在这一节课一开始就问为什么感受会造成原子的影响呢？那赛斯的解释是说呢，每个原子之内都会受到我们的意识的感受的持续的影响，也就是我们的意识状态直接就会影响原子的持续运动，只是这个运动的方式是非常微弱，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去感受它而已，但是它一定不断的在持续的感受跟持续的运动。赛斯继续说，他说原子内的每个分子或者是原子内的粒子都敏锐的觉知到原子中的所有的其他的粒子。好，运动是对接受到的相互之间的刺激而做出回应，并且是对来自其他原子刺激的回应。这种论述方式有一点像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纠缠，或者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因陀罗网，也就是原子跟电子它们完完全全可以觉知所有原子电子的行动方式。你这边在感受，有感受在运动，可是所有的其他的原子电子也都知道你在运动，而且是用什么方式运动，它本身就是一体性的，敏锐的觉知所指定的原子中的所有其他的粒子的运动，而且是跟其他的任何的原子电子都有互相之间的刺激跟回应方式，并且也来自其他原子刺激的回应。所以这段论述是真的像量子纠缠的说法。 罗在这边做注解，因为当时他在抄，他也没有仔细去看看赛斯说了些什么。然后呢，罗在这边的注解是说，赛斯在这一段的第一句话说出了口误，意思是说错话的意思啦，不是很口误啦。他说呢，我正在忙着记录，当时并没有发现什么样的错误呢。他说，混子不是在原子之内，而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成群的原子组成的混子。罗是依照形式的角度来看，以物理的观点，以物质的观点，当然原子是在混子里头嘛。那么原子之下有电子，有质子、量子之类的东西。我自己在猜想了，其实这不是赛斯的口误了，他只是在形容原子的状态，就有一点像量子的纠缠一样。其实所有的混子是由原子组成的是没有错了，可是以波的角度来看的话，反而是原子跟电子去形成那样的外在形式。以波粒二重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原子去形成那种物质的现象，所以可以说原子事实上是包含很多的混子，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也应该是没有错的。就好像我们说，我们的身体里面住着我们的灵魂体，好，灵体，那到底是灵魂体住着身体，还是身体住灵魂体呢？既然灵体可以换不同的身体，某个角度来讲，以形式来讲的话，我们的灵体的确是在肉体里面，可是却是灵体去形成我们的肉体，所以是原子去形成混子。虽然混子里面包含很多的原子，可是却是原子的群，或者是原子可以视为一个同样的东西，它在共同形成一个肉体形式，那个叫混子。以赛斯的角度，它是以波的形式在解释肉体形式，所以他说原子电子之内的混子，就好像我们说我们的灵体之内的肉体。各位记得赛斯有这样的描述方式吗？是因为我们的细胞，我们的原子电子，它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它完全知道事件要怎么样变化，所以它去形成我们的肉体。那么肉体是不是原子形成的？是啊。那肉体包括在原子电子里面呢，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这样？是原子电子去形成肉体啊，是我们的灵体去形成我们的身体。所以是身体包含灵体，还是灵体包含身体？对某个角度来看，以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我们的灵体是在我们的心中啊，可是我们的灵体其实是包含的很多不同的肉身。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赛斯的口误，可能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理解的方式不太一样。赛斯在这里说，比如说在细胞中的每一个混子都截肢每个混子之间的活动，并且在某个程度上截肢来自细胞本身外部的刺激。所以这段话就已经解释了刚才赛斯所说的不是口误，因为我们的细胞的每个混子都知道每个混子之间的活动啊，他们都互相在配合，所以他只能用一个整体的方式来考虑我们的原子电子，我们的混子。因为我们的细胞根本就知道外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主人是怎么感受的，或者是不管主人怎么感受，他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细胞完全知道所有的事件的本质，会知道所有事件将来怎么发展，所以我们的细胞知道怎么去配合外面的环境。这里所以才是说，在细胞中的每一个混子都截知到每个混子之间的活动，而且在某个程度上他也知道其他的细胞本身外部的刺激是什么。刺激都还没有发生，他怎么知道外面的刺激是什么呢？各位一定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听起来也是很迷人的。这种说法是说，我们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那么我问各位，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如果以赛斯的真正的说法来讲的话，这句话 并没有表达赛斯想要表达的意思。好，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有，有一部分。那用相反的方式来问的话，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自我毁灭的功能？有。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个只不过是表达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的身体有疗愈的功能，也有毁灭的功能，有扭曲的功能，有健康的功能，有各种不同形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悬挂在可能性场当中，而是按照我们的感受回应我们的状态，而我们的感受又是事件的一部分，而细胞又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细胞完完全全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的状态。所以细胞是根据整个故事的流程、整个事件发生的流程在配合演出的。换言之，是事件引导着感受，而感受引导着细胞，而细胞根据事件跟感受回应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身体状态，是我们的内在在投射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是拥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而是拥有反应感受的功能，反应事件的功能。那么既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一直在反应我们的心态、反应我们将来的事件状态的时候，那么就不是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如果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那么为什么真的身体是没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呢？以这种说法在解释赛斯资料的话，只能说他对赛斯真正的含义没有真正的了解。如果我们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我觉得这种论述方式没有太多的意义，必然要从感受、从情绪能量去下手，从事件的发生去下手。如果以真要传赛斯资料，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他的身体一定没有自我疗愈的功能的。所以从我们的细胞在反映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细胞在形塑我们的身体状况，以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身体是独立的，它跟我们的灵体是不同的东西。好，所以身体是在配合我们的灵体状态、我们的思维状态，在表现在物质世界的一种工具。各位去仔细思考刚才讲的这个论述方式，我们的身体它具有比我们自我更了解的智慧，它知道我们会往哪个方向走，会以什么方式去发展我们的身体的未来。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么身体的反应是不是比自我要更加的聪明呢？如果身体完全不受现在、过去、未来的限制，完全是在内在的层面，以细胞、以身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完全知道整个事件的发展的话，那么各位，当我们身体有任何的需要或任何想要满足的那个部分的话，你抑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各位去思考这样的观点，我们的身体、身体的细胞完全知道未来用什么方式来回应我们，而它产生的需要我们一点都不在乎或不关心，而且要抑制它。各位，这个跟我们在抑制我们的自我的思维是一样的严重的事情啊。如果各位有在看道瑞资料的话，其实道瑞在他所有的论述当中都一再强调，当你身体上有他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最好是尽量去满足身体的需要。为什么？因为身体它有足够的智慧，知道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假如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网当中，而细胞又知道身体将来要建构成什么样子的话，如果细胞完全知道所有的将来的情况的话，那么只要你去好好感觉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你就能够了解你未来的走向或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了？ 所以在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好，一个意义就是当我们身体需要什么样的表达或什么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应该尊重我们的身体状态，可是我们的现在是一直用压制身体来达成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这种目的方式，是我们在压身体，我们不让身体表达，不只有压制身体，而且根本不在乎身体要的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到buffet去的话，那么身体明明想吃某一种菜，可是你却认为什么菜是比较有价值的。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是不是我们根本不在乎身体的回应方式，而身体的回应在赛斯的理论当中却在告诉我们，其实身体是在为我们人生的下一幕在做准备啊。我们根本不让我们的身体去准备一个好的状态给我们去表演。各位去想想看，当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那么她就没有办法不听她身体的指令，因为她的身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识状态，而这个意识状态会完全配合她的身体所需要的方式来建构她自己。各位一定非常熟悉，一个女人害喜的时候，当她想吃蚵仔煎，这样的害喜的女人她是一定要吃到蚵仔煎的，甚至有些部分是她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比如说太酸或太甜的东西是她本来不吃的食物，可是当她怀孕的时候，当她害喜的时候，她想吃某种食物的时候呢，她根本无法抑压自己身体的需要。我们通常是用我们的意志在抑压我们的身体，我们不管身体的需要，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点。我们关注身体不只有要满足身体想要的东西，我们要感觉身体。在更深一层的来讨论的话，是说呢，从你感觉到你的身体，你甚至知道你的人生的方向是往哪个方向走的，或者是从自己的身体的感受就可以直接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或者是自己的信念所在。在以色列曾经有一个学派，我相信现在还是存在了，他们非常非常重视对身体的感觉，从感觉自己的身体，他们就可以达到很多疗愈的特别的效果。这个以色列的学派是特别用去感觉身体来疗愈所有的身体的状态，而且从感觉身体当中去觉察自己的信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既然跟我们的自我意识是独立的部分，而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先预知的我们将来所要经过的事件，因此我觉得我们对身体的了解，身体的感受能够更加的了解到一种状态，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感受就直接影响细胞，影响事件，影响跟其他的人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话，那么因此对身体的感受是不可忽视的。赛斯在这里说，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感受通常只包括来自任意指定结构的资讯，并且似乎包括在它本身之外另外一个结构的身体事件。也就是我们在感受我们的身体，我们通常是以某一种结构方式在感受我们的身体，就是说啊，你有没有头痛啊，你觉得舒不舒服啊，我们通常对身体的感受只包括在指定的这个方式上面，或者是包括我们所对应的外面的结构的事件。但是赛斯说，然而在感受的整个行动中，在表面上的主观感受甚至感受者之间是存在一种统一的一体的一致性。意思是，我们在感受我们的身体，难道身体只有你特定的那种感受方式吗？只有你就是说我身体饿了，我渴了，我冷了，或者是这个人讲这些话我觉得很不舒服，只对这些吗？不只是你个人对某个指定结构的资讯反应而已，也不只是另外一个结构之内的事件而已，而是它事实上是有一个整体行动的，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互相的牵制作用。 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量子纠缠，我们这里的每一个细胞的结构方式，我们的感受的情况方式，是跟整体的事件是有关的，是跟整个一致性，整个事件的一致性是有关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整体行动是具有它自己的电磁实相的，而事实上事件本身是电磁的运动。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是在讨论身体的感受吗？我觉得冷，我觉得饿，这是身体的感受啊，为什么从身体的感受会直接的谈到跟整个事件是有关呢？而且这里提到说事件是电磁运动，而我们的身体的反应其实是跟整体的行动是有密切相关的。我们的感受好是有电磁实相的，我们的感受在整体的行动中好有一个主观的表面上的感受，可是跟其他感受者会有一个一体的统一的一致性的整体行动。所以身体的状况它完全了解事态要怎么样演变的，不是了解我们个人的事态怎么演变，而是一个整体的好一个意识场、群体场，甚至整个文化、整个世代的状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主观感受，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状况。为什么？因为事件其实是一个电磁的运动。所以赛斯说，从根本上来讲，在前面所说到的原子之内的运动是感受到整个事件的一部分。所以刚才不是提到吗，罗的意思是说混子包括很多的原子，可是赛斯的说法是说原子对外面的情况反应，而且原子是包括所感受到的整个事件的一部分。原子怎么运动，不只是因为我们个人要怎么运动而运动，而事实上原子怎么运动还包含了整个群体的甚至文化的事件。以最简单的例子来形容好了啦，这个世代所出生的小朋友，即便他是在一岁两岁，他对电脑或对任何有关于电子的产品的使用， iPhone 啊 iPad 这种使用方式是他们天生就具有这样的能力的，而且他们的手指头的灵活度远超过我们这些 LKK 啊。所以赛斯在回答罗的问题，以罗的角度或者是我们的角度来想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感受可以影响原子电子，但事实上我们的感受不只影响原子电子，而事实上原子电子参考了我们的感受之外，还参考了整个事件的流动方式，也就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整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跟别人的关系是什么，未来会形成什么样的形式，我们的原子电子完全回应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他先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生命要结束，这没有什么奇怪啊。我相信有很多人，我们也常常看到某个人当他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们既然都有事先的预言，我们叫做一语成谶，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的内心其实隐隐约约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因为原子之内的运动是感受到整个事件的一部分。原子为什么会运动？除了它自己本身就会动之外，它主要的不只有从我们的感受当中去运动而已，而感受它牵涉到整个事件，好，整个群体是整个文化，你跟所有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运动方式。所以各位你看，罗这个问题是不是问出很多很多的秘密出来？我们从这一堂课我们也更了解，其实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去了解我们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赛斯在这里说， 我这样有没有把问题解释得很清楚了？罗说是，你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哈。赛斯说，因为你自我本位的随意的进行必要的指定，也就是我觉得是怎样，好，我要感受什么东西，所以感受到的只是指定行动的一部分。 还是那一句话，自我尝试把他自己本身跟整体行动进行分离，并且把它本身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结构。如果我们忠于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的感受就是事件嘛，我们在感受我们自己是不是感受事件，当我们感受事件的话，是不是跟事件能够同行而不会有矛盾的现象。还有各位去看看这句话的描述方式，现在是463节，而这句话是不是我经常在讲的那个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极，也就是早期课的第138节所说的内容，自我试图把自己跟整体的行动分离，而且把自己本身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结构。那也是因为自我试图把自己跟行动分离，所以自己在感受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只感受到被指定的那个部分。被谁指定呢？就是被我们自己指定嘛。我们经常在指定我们怎么去感受一件事情嘛。比方说男人就要勇敢，那么当我们不勇敢的时候，我们能够表达我们不勇敢吗？我们不敢去感受那个不勇敢吗？或者是我刚才讲的，你到把废弃的话，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龙虾比较贵啊，好，虾子比较贵啊，或者是什么海鲜比较贵啊，什么海鲜比较好吃，你不见得会感觉，你喜欢吃什么，你不见得会在乎，你会说，哎呀，这些东西我回家自己买了就可以啊。可是如果现在你的身体希望吃这些东西，你是不会管它的，你以你自己的感受方式去感受你所要感受的事情而已。我们会指定什么东西是贵的，什么东西对健康有益，人家说要吃番薯，好，人家说要吃什么东西，或者是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那么因此我们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不会按照我们身体想要感受的部分去感受，我们根本就不想去感受我们内心的感觉，而事实上我们是想以自我去符合外面的标准，外面的价值。我们既然是一个不会去感受的人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事件的状态？因为刚刚赛斯所说的，在原子之内的运动是感受到整个事件的一部分，而事件是电磁运动的，那么我们不但阻抗了我们的身体原子电磁的改变，而且我们也不在乎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不会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事情的发展状态。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赛斯在这里提到的，你要记住，你是你感受到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们怎么样去感受一件事情？我们是那个感受的东西的一部分。你是你感受到的东西的一部分，这一句话有没有晨钟暮鼓呢？根本就没有独立于你之外的事件啊。事件就是整体运动的一部分，是牵涉到所有的人的。那我们如果不愿意去感受事件，我们本身又是事件的一部分的话，连我们的身体要怎么反应我们都要阻抗的话，就难怪我们的生活会过得这么辛苦了。因为对我们来说，似乎存在着一个与自己的关注相反的东西，那么作为一个感受者的话，我们所感受的事情就好像是我们极大的负担，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跟感受相配合，我们试图跟自己的感受相反。这以下还有很多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当然如果跟前面的内容能够搭配来讨论的话会更好，不过在这里9点41分到9点55分的地方呢，赛斯就在喊休息，他说你可以休息了。那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今天早期课第九册第463节的课程内容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消化这么重要的课程。我觉得我今天所提到的这些观点值得大家参考，对身体的感受我们必须要赋予更大的注意，而且呢，我想对身体的需要以及身体怎么样反应的话，我想这种表达跟需要的满足 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不是有太大的困难的话，就如道瑞资料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还是要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的身体不是要那么多，它可能只是要一小部分，不是说要一大堆的某些东西，或许只是吃一点点我们的身体就满足了。现在问题是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是不了解的，我们通常用价值、社会观、健康观来妨碍我们的身体的运作。再加上我们已经被植入了一种观念，就是说呢，我们的内心状况反映在我们的身体，所以当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健康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的身体也会不健康。还有另外最后一个因素，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认为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似乎我们不会重视身体的状态，我们以为身体就是要健康啊，啊没有健康就是不对啊。可是身体是信息，身体是事件的一部分，我们假如认为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我们反而忽略了身体它是在表达，它是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在显现未来的状况。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指标的话，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参考的对象的话，我们反而失去了我们对身体的觉察。各位亲爱的朋友，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不是这样玩滑的啦。身体是一种指标，身体对过去、现在、未来都了解，身体完完全全回应整个事态、整个事件的流动方式。如果我们连感受都不会感受的话，如果身体已经提供了某些最重要的信息给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原来以下要演什么样的剧本的话，我们对自己要演的脚本完全不了解，那我们的人生当然是在迷惑当中嘛。所以不要再去玩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样的游戏哈。身体不只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身体事实上是在反映我们的感受，是在引导我们的人生方向，是在跟整个群体的这个事件配合，甚至也会受别人的影响。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